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太阳已露出半边，却无碍积雪遍地，冰凌满树。刘汉文走在路上，脚下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，心情舒畅地哼起了二人转。刘家是几辈子的玄户世家，据说祖上还是御医，刘汉文自己也不晓得真假。不过既然一代代人都这么说，他自己也就信了。何况刘家的医术却有独到之处，药到病除也不算八瞎，难道那帮跳大神的还真是半仙不成？现在是康德五年的二月，日本人正在关内打仗，国民政府节节败退，连南京都丢了。屯子里三不五时就有保长敲锣打鼓的庆贺一番。柳郎中作为读书人，经常要被请去念告示的。大金沟地处偏远，感受不到太多改朝换代的变化，只是去镇上的时候听跑单帮的人说，现在管得严了，日子越来越不好混，还是张大帅在位的时候好，只要敢闯敢拼，遍地黄金。通常说到此处就会骂几声败家小六子。刘汉文不太愿意操心这些，他是凭本事吃饭的读书人，穿长袍的人物。张家父子也好，满洲国也罢，就是日本人，难道还有不得病的？总得需要郎中不是？就比如现在，昨天镇上一个大户人家请他去看病，不过是头疼脑热的小毛病，为啥隔着四十里路非请他过去？还不是他柳汉文隔着门缝吹喇叭，名声在外吗？柳汉文想着这些，心中得意。那大户非要请他吃饭留宿，拗不过去，不知还塞了一顿。想着家里放心不下，晚上实在睡不着觉，偷摸出了镇子，赶上了夜路。想着家中的小媳妇，刘汉文忍不住接而帮应。媳妇桂枝是临近屯子里的一枝花，樱唇背齿瓜子脸，身子高挑匀称。谁能想到扒了衣服后的乳房饱满挺拔，长干浓活的肌肤紧绷富有弹性。刘汉文恨不得一天到晚腻在媳妇的身上。自打娶妻后，连出诊的日子都少了。远远看见家门在望，柳郎中心中火热起来，脑子中已经出现把桂枝扒光压在身下的情景了。蹑手蹑脚地进了院子，天色尚早，刘汉文想着媳妇儿应该还没起，正好省了脱衣服的功夫。柳郎中面上浮起了读书人不该有的猥琐笑意。才到门边，忽听到屋子里传来嗯嗯啊啊的一阵呻吟声和肉体撞击的啪啪声。
这娘们在偷人。
刘汉文一股怒火直冲顶门，想要一脚把门踹开，又怕惊走了奸夫，尽量轻手轻脚地开了门。里间的声音越来越清晰，刘汉文强忍着愤怒撩开蓝布门帘，肩炕上一具铁塔般的健壮身躯正压在赤裸的桂枝身上疯狂耸动。 桂枝如同水草般美丽的长发搭在炕沿左右晃动着，雪白的乳房上红痕遍布，一个光亮的大脑袋正埋在中间啃咬着。桂枝那两条修长结实的大腿随着男人健壮的腰身耸动轻轻颤抖。桂枝仿佛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长长的呻吟，两条笔直的大腿伸直登向了屋顶，连秀美的脚掌与脚趾都绷紧成了一条直线。刘汉文知道妻子美了一次，熟悉妻子身体的他知道，每当这个时候，妻子紧窄的小臂内所有的嫩肉都会紧紧收缩，那股子憨美劲儿能让人恨不得将身子都揉进他那肥美的臂内。桂枝身上的男人停住了身子，似乎也在享受那一阵阵紧缩带来的快感。当妻子白嫩的身子震颤停止后，又开始进一步的停动。
救命了，我真不成了，从昨夜到现在一整个不停，我真是受不了了，我男人快回来了，撞见三针啊。
桂枝的脸上红潮未退，开口求饶。
妈的，从昨天晚上日到现在，这奸夫是犯色牢了，老子在外面挣钱养家，你个娘们儿竟然偷汉子。
刘汉文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从灶台上抄起菜刀，但没有立刻冲进去，他要看清奸夫的脸。
放心吧，你男人被请到镇子上瞧病了，我让那家朋友留他过夜，就算一早往回赶也得过晌午才能回来。
奸夫啃咬着丰硕挺拔的奶子，含糊不清地说道。
什么？昨天那家大户请我看病是他安排的？
刘汉文知道那家大户的势力，据说儿子还在县里当差，竟肯听这人的话，这奸夫到底是谁？桂枝在男人的操弄下再度呻吟起来，声音带着颤抖。
那你体谅一下，我真的不成了，还得下地干活呢。
好吧，奶再爽一次就放过你。
男人的脑袋从他那雪白结实的胸脯中抬起，刘汉文终于看清了那男人的脸。王大鼎，这男人是屯子里最大的地主王家的大少爷。刘汉文有些犹豫了，不是不想杀他，而是没有把握杀得掉。刘汉文没有垫王家的地，不妨碍平日见面称一声少东家。其实柳郎中打心里瞧不起这位败家子，傻不拉几的，不过生的命好而已。王老爷年轻时走南闯北，据说还到过哈尔滨，是见过世面的人物，把儿子送到县里的杨学堂念书。可这小子几年前却从县里跑了回来，说死也不回去。王老爷疼儿子，就由得他闹。
倾听网最新地址，请查找 QQ 号20770900007，QQ 名称就是倾听网的最新地址了。